数学公理是数学不得不从逻辑学那里借用的极其贫乏的思想内容表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一、整体大于部分，这个命题纯粹是同义反复，因为部分这一从数量上来把握的观念一开始就和整体这个观念以一定的方式相联系，就是说部分直接表示数量上的整体是由若干数量上的部分组成的。这个所谓的公理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但我们没有因此前进一步，这一同义反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这样来证明：整体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东西，部分是若干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整体的东西，因此部分小于整体在这里重复的空洞更强烈地解释了内容的空洞。二，如果两个数量等于第三个数量，那么它们彼此相等，正像黑格尔已经证明过的这个命题是逻辑可以担保其正确性的那种推论，因此他已经得到了证明了，虽然是在纯数学之外得到证明的。其他关于相等和不相等的公理只是这个推论的合乎逻辑的扩展，不论在数学中还是在别的领域中，这样平凡的命题都是无济于事的。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引入真实的关系，来自现实物体的关系和空间形式、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只有陷入幼稚意识形态的人才会相信数学家的话。第一条线是由点在空间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立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如此等等。这种说法甚至也遭到语言的反驳。一个具有三维的数学图形叫做立体，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绝不是从知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但是所有这冗长的论述有什么用呢？杜林先生在第42页和第43页上热烈地歌颂纯数学对经验世界的独立性，他在先验性以及他对知性特有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的研究。以后他又在第63页上说，这就是说人们容易忽视那些数学的要素，数、数量、时间、空间和几何运动只在形式上是观念的，所以绝对的数量无论它们属于哪一类都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但是数学的模式能够做一种虽是脱离经验的但仍是充分的描述，这种说法或多或少可以适用于任何的抽象，但绝不能证明后者不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在世界模式论中，纯数学产生于纯思维，而在自然哲学中，纯数学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是来自外部世界，然后又脱离外部世界的东西。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